好，首先，很感谢杨波弟兄今天给我们选了两首美好的诗歌，跟这个收割庄稼都有关系的啊。那第一首就是流泪撒种的会欢呼收割呀，不管是有点艰难哈，夏天也好，去撒种的话呢，最终呢欢欢喜喜啊，带着禾捆回来啊，那这是必然的道理。那么，那第二首诗歌比较深了啊。耶稣在这个棕榈树那一天进耶路撒冷啊，哇，几万人啊，在那里欢呼和善啊，归给大卫的子孙啊，是耶稣很光荣的一天啊，这个很受拥护。那么刚刚叫这个拿撒亚拉撒路啊，死了4天复活了啊，很多人都亲眼看见。那么这么大的神迹，肯定这一位是我们的弥赛亚啊，所以庆祝啊，欢喜啊。那么有几个希利尼人也来想看看耶稣啊，来对他表示尊重。哎，耶稣却说了这句话啊，那么就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一粒麦子剥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啊，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哇，讲了这句话哈，当时门徒也都不明白啊，是什么意思哈？那你看，耶稣没有当时做王啊，如果他有机会，他肯定可以做王的。他只要多行几个神迹啊，所有的人都会拥护他。这个弥赛亚会救我们脱离罗马帝国啊！但耶稣选择了十字架的道路呀。礼拜四他在月节晚上，他就容许他自己被捉拿了呀。捉拿了以后，那么礼拜五早上啊，那他就被钉十字架了啊。在这个可以说非常悲惨的一个人看为很艰难的一条道路哈。那哎，我们圣诞节我们都纪念这事了啊。那跟着我们纪念复活节了呀。好，那么今天大家看一下哈，全世界有多少有生命的基督徒呢？我们保守的估计一下哈，最少有10亿，有10亿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耶稣永恒的生命，哎呀，那这个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光明哈，整个人生不一样。那所以各位想想看，当年耶稣只有一个人，全世界只有一个人，里面有永恒的生命啊，就神的生命，他是神的儿子，从天上来。那么他彰显很多的美德啊，行很大的神迹啊，但周边的人，包括门徒都没有永恒的生命呀。那所以耶稣知道他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把永恒的生命给我们啊。那现在证明了十字架的道路不容易走啊，但是呢，成果累累，结果累累啊。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啊，这个道理也会应用在我们身上。那好，我今天讲一篇信息啊，是神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就是收割庄稼呀。那么这个工作呢，会带来很大的喜乐啊，而且有永恒的意义。而且是神的命令啊，要去收割庄稼啊，所以任何一个好教会肯定呢是会很认真的把主的话放在心中啊。好，那么我是讲一些个人的经历哈。我小时候那么我们看我的儿童时代哈，最叫我喜乐的一个回忆呢，就是每年跟着爸爸、哥哥们、姐姐们到禾场收割庄稼啊！我父亲是个农夫，他很认真耕种的。我们祖先留下一些田啊，所以平常插秧啦、拔草啦、施肥啦，都是爸爸去做的啊。当然我们小孩子也帮不了忙，可是等到收割的时候呢，全家欢喜了，他把全家都带去。那我们看见。那些长辈的哥哥弟弟叔叔 在收割，满了喜乐。那我们小孩子就在河场玩啊，抓蝗虫啊，烤来吃啊，啊，很喜乐的一个经验。这我儿童时代认为，这个很值得怀念啊。我在乡下一共有9年的时间，后来我就去台湾了啊。好，那么我现在就讲另外一个经历哈、啊，那么就神差我收割属灵庄稼的见证啊。那我1964年来美国念神学，在旧金山啊一个保守派的神学院啊。那1968年就毕业了哈、啊，那个时候30岁啊。那我呢，我的心态啊，刚来到美国。很多亲戚在旧金山，我尝到一些物质丰富的，那个甜美啊，那个味道哈、啊，哇，这我亲戚都住好的房子，开好的车子哈、啊，那个时代哈、啊，1968机会很多的，你只要肯工作，肯定你就会赚到钱啊。所以我虽然神学院毕业，本来就是为了传道嘛，但我当时的计划说，不要这么快，等下。我40岁的时候啊，才来全时间侍奉啊，让我有10年的时光呢，来工作一下哈、啊，跟亲戚们做生意赚点钱，享受一下啊，再开始传道。哎，我毕业的那一年，就有个牧师从来神学院找我说，Sacramento 有一个教会老牧师退休了哈、啊，他把这个工作交给我，那我呢？我很小在美国长大，不会讲广东话，需要你来做我的助手啊，帮我去。哎呀，我当时不大愿意哈，不过他邀请我，好，我们有个圣诞节的庆祝，你来看一下吧。那我就到 Sacramento 了啊，第一次，哇，那些广东人哈、啊，这个早一代的那个都是淘金的人啦啊。开铁路的人啊，那些的后代哈、啊，那后来他们留下来，所以 Sacramento 也是第二个大，旧金山是第一啊，当然是第二大的华人聚集的地方哈、啊。那哎，他一看到我会讲广东话啊，又是神学院毕业，哦，就好欢迎啊，说你来帮忙我们啦、啊，一定要来帮助啊。那我讲了一篇圣诞信息，也很喜乐啊，跟他们一起。但我心里是很不愿意啊，这么快就来到 Sacramento， 这个教会，而且呢，那些成员都是，就是水准比较低的啊，都是等于是小学毕业的啊，就是这样，就不大愿意来。那当时我挣扎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呀。这人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对他就是罪。那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中。那每天我灵修祷告，这句话就在我心中。人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对他就是罪。那你读神学目的就是要传福音嘛。啊，那你会讲广东话。那这里一般人很需要你帮忙，那明明是个好事，那你是个好事你不去做。对你就是个罪，那所以圣灵很深的叫我感觉到亏欠啊，那我就顺服下来，那我就到 Sacramento 啊，那有些朋友亲戚都觉得有点可惜哈、啊，这么一个大学生学了这么多哈、啊，到这么一个合场啊，这一般人呢，他都是比较知识水平比较低的哈、啊，讲台上话啊。哎，结果我在那边工作3个月，就看见结果知道啊，3个月以后就10几个人，他说牧师，我们愿意受洗了啊，希望你来给我们施洗。哎，我觉得哎，怎么这么好果效啊？在3个月就这么多人来报名要受浸啊？那后来我想一下，其实不是我的功劳呀。是个老牧师，在那里工作了28年啊。那他耕耘啊，他栽种啊，他传福音啊，很多人都已经听信了啊。那现在呢，就是他们认为应该受浸了、啊。 那我讲几篇道，他们就受感动了呀。那所以应验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啊，别人撒种啊，我来收割啊。那撒种的和收割一起欢乐，一起喜乐啊。那所以我经验到收割庄稼的喜乐啊。那么长话短说啦，我就在 Sacramento 工作了，有13年啊，13年也帮他们把那个教会建造起来啊，蛮美观的一个教会哈。那按我的意思，哇，这么辛苦建了一个好教会啊。那什么的附近呢，有另外一个小教会在 Davis 啊，有个查经班在那边。那么我太太的一个同学也在那边念书，哎，是过来啊，帮我们有查经班啊，每周六啊。那我太太当时不会广东话啊，那当然要找讲啊国语的同胞，所以我们每周六就去了啊，到 Sacramento 带领查经班啊，也很喜乐啊。那所以我们在那边每周六都去啊，我慢慢十几个人的人就涨到70-80个人了呀。那他们说啊，我们也是个牧师啊，那来牧养我们啊。那我就帮他们找，找了半天都找不到，那个时代牧师很少的啊，找了找不到。那后来神也说，那你自己去吧哈、啊，你自己去吧。那我也舍不得啊，圣公的教会刚建好。那哎，当时有一个张医生从香港退休来到我们教会啊，他是个医生，但是也很爱主。那他可以帮助牧养这个中文部啊，那么那英文部呢也有一个年轻人出来了，那所以变成说有机会可以离开啊，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好，我就 take 啊、一年的 sabbatical leave 啊，因为我已经做了13年了嘛啊，那他们也答应啊，那一年我就到 Davis 工作。大半年以后啊，神又感动我说，你到 Davis 去啊、去收割庄稼，去带领很多学生信主啊。后来我们就顺服了啊，就离开 Sacramento 啊、的合场，就到了 Davis 啊、那都是一般学生嘛啊，有多半台湾来的啊，香港的，那我们就带领的学生啊，那所以。我在那里有机会就带很多学生信主、那么也是长话短说了，我工作了几年，1984年呢、忽然间中国大陆来了很多这个访问学者哈、关门了，这个大陆这个铁幕关门了，福音传不进去的，也没有人出来的，哎，1984年开始，邓小平。改革开放啊，就放这些学者来，那一来到我们 Davis， 哇，我们蛮兴奋的啊，有可以向同胞传福音了啊。他们都不敢来教会，那我们的教授啊，就说那来我们家嘛，那我们在教授的家呢就开查经班啊，哇，他们就来了啊，那比较放心了、啊，不敢来教会，所以我们在大学的。教授的家呢，带他们唱诗歌啊、带他们听听他们的讲的话哦、他们很多很多的苦闷啊，来到个新的地方啊、所以很给他们有机会啊，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啊等等，听到他们啊，哎，我们看认为是很好机会来带他们信主啊，带他们信主。所以就起初我们不急着，我们就带他们唱诗歌啊，他们很喜欢唱诗歌，而且圣歌很好听。那哎，慢慢他们看见我们的爱心哈、啊，关怀，哎，奇怪哈、啊，我们的国内受的宣传都是无知啊，的人才会信耶稣的、啊，科学家不会信的、啊，哎，怎么看到你们这么多教授有学问的人？都还信神啊，而且这么喜乐，教会这么 他们开始就觉得肯定这么有个道理了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请讲员啊讲科学和信仰啊，那也介绍冯秉成那本书啊，这个游子吟啊，科学信仰不冲突的，你就肯去追求，哎，结果慢慢的一个都信了啊，一个个都信了啊，我们呢又开始收割很多庄稼了，哎呀。那长话短说，我在 David 20多年了，至少给200个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受尽呀。那有时当然他们都不大敢公开啊，我们都用礼拜五的时间啊，团契的时间，小组，他们可信任的请几个新的人啊，我们就给他受尽了。我说不要怕啊，你们信主会主保护你。那，长话短说哈，我当年受尽的这一班人哈，后来都能够留下来，因为六四的缘故呢，很多人可以留下来了。那今天都成为 Davis 教会的领袖啊，呀，那所以经常邀请我回去教导啊等等。你看，收割庄稼机会是在那里，只要你肯去。好了，我长话短说哈，我2004年我已经在那边做了23年了啊，应该到了退休年龄了。我已经65岁了。那么我太太呢，我两个女儿都到南加州，那肯定她1年前就已经搬下来了。那所以我当然太太在哪里，我就跟着到哪里嘛，对不对？那我就跟教会说。我变成你们的宣教士啊，我已经也牧养你们这么多年了，所以我退休的那一年那一天，教会一面送别我，一面教会的执事按手在我头上，成为我们教会打发出去的一个宣教士，我就成为基督使者的宣教士啊。那因为我有校园的背景，他们就让我做校园事工主任啊，那所以我就在基督使者开始。带领校园施工这样，那一进去呢，当时就5个全职的哈，5个是 associate 啊。我说这个机构已经有40年的历史，怎么这么少的全职童工呢？这10位不到，那校园那么多啊，那几十个童工都不够啊呀。那所以也是凭信心哈，不断的来撒种收割，那我个人就去访问很多很多的校园了啊，去这个田纳西啦，去这个Dakota 啦，去很多阿拉巴马啦，去这个Georgia 啦啊，很多校园哇，看到很多留学生都在那里啊，啥地方童工不够，所以我就凭信心不断的招募童工啊，每年招2、3个，哎，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啊。那后来我们招了30个啊，那全职的不够，我们招那些在校园里面的教授们做学生事工的，做我们的 associate 啊，那加起来有70个做我们 associate，好像我们有100位了哈。分散在全美国超过100个校园啊，这可以收割很多的庄稼呀。那后来在英国、在巴黎、在西班牙、在罗马都有这种机会，我们就过去开学生的福音营呀。所以我也去了啊，虽然坐飞机蛮辛苦的啊，那十几个钟头，那么又时差等等呀，所以。有的都很累哈，哎，一看到这么学生，一看到这么多的人参加我们福音营啊，那有些像冯秉成啊这些，都跟我们一起去的啊，这个一讲信息，哇，一起邀请信，有没有人要接受？每次都有40、50人举手要接受福音的，哎呀，一看到这种光景，我们说再辛苦也值得来了，哎呀。那是每年这种福音营都收割庄稼呀，那这剑桥也是这样呀，那所以 剑桥也是很好的地方。那所以，神开的这个门哈，那我这么多年，我带了蛮多人信主，但我不能说有是我的功劳，是别人撒的种啊，是我有机会去收割。例如我到巴黎的那一天，只有10天，我走的时候，对，有6个人说，牧师，你走之前给我们施浸，你看，我就给他们施浸了，OK，他们设备都不够哈，这用个澡缸，那我受浸的人就到澡缸里面，我们还就是倒水在他们头上，是这种方式哈，因为也没有的办法嘛，那但也是给他们受浸了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机会是太多了，只要你肯去啊，肯去，那，无论在 Sacramento，在那后来我又到 Roseville。那也是说，哎，请过来帮忙。我们这里很多华人，你来帮我们带查经班。那后来我在 Roseville 又帮他们建立一个教会，就今天我常常去的。所以耶稣讲的话是真的哈。那庄稼已经熟了啊，可以收割了啊。只要你肯去啊，只要你肯花点功夫，就有人信啊，就有人信。好，那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呢，还有个原因。就是末日的审判啊，快要临到啊！那现在是最后传福音的机会，yeah。因为我教启示录，在本教会也教，我在 Roseville 教会也教，还有些查经班都有兴趣要查启示录，所以有3个查经班我都帮他们带启示录啊。那你认真一查启示录呢，就看见是末日的审判啊，来到，yeah，来到。那么世界战争会发生呀，这是必定的啊，不然的话，启示录所描写四分之一的人口会死掉，1/3的人的死掉，有瘟疫、灾难、大战争，那肯定是大战争爆发，对不对呀？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的时候不多啊。那我只要举个例子给各位知道哈，美国1947年在芝加哥一个大学那里就有一个叫做末日钟啊，因为原子科学家知道如果大量制造原子弹的话，终有一天会用啊，所以1945年用了长崎、广岛，那他们都看见很可怕，一个炸弹下来，几万人死的啊，所以他们就说防止不要蔓延更多的原子弹啊，哪知道苏联战争胜利，马上把原子科学家都抓到苏联去发展原子弹了啊。所以有一段时间，美国跟苏联不断竞争啊，越造越多，越造越多，越造越大，哇！那段时间叫做冷战期间啊，那大家都怕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用，所以这个钟呢就警告不要。不要制造，不要制造啊！可是挡不住的，全世界现在有9个国家都有原子弹了啊。那最多的是美国有6000颗啊，那苏联也有6000颗啊，那其他的英国、法国啊、印度啊、巴基斯坦、中国大陆、韩国啊，这个法国都有原子弹呀，那。问题就是说会不会用呢？OK 啊，所以因为这个危险，这个警钟以前是差12分到半夜，后来越危险就差10分钟了啊，现在差7分钟了啊，现在差5分钟了啊，那现在差2分钟了啊，那因为这个很多紧张的嘛，这事情都发生了。global warming 啊，这个都 warm，这个天气慢慢 warm 起来啊，会造成这个生态的变化等等啊。那现在呢，这个警钟呢，末日钟呢，只差100秒，OK，2分钟都不到呀。那这个从世界人的角度看，目前的情况呀，那所以看这个道德的沉沦哈，美国。 美国的沉沦哈、啊，这个罪恶很深哈、啊。那特别现在这个推行平等法啊，那所有这些同性恋都合法了啊，而且在学校里面啊都推行。那所以这种堕落哈、啊，招来神的愤怒。那我查了一下，连耶路撒冷每年都有这种同性恋示威游行。那过去一年有15000人在耶路撒冷示威，那你可以想象一个圣城啊，竟然有15000人的同性恋人在那里游行示威啊，那连他们的居民都觉得荒唐，对吧？这是个圣城啊，哎呀，那所以因此神一定审判这个世界是必然的呀，必然的。那所以我们不敢说哪一天，对不对？1945年到现在已经经过75年，没有爆发原子战争，这个已经是神对我们很大的怜悯了。OK， 那会不会还有另外的20年呢？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只能说抓住现在最后的机会。OK， 因为教会会被提的嘛，啊，一被提，这个世界。这个战争就来了啊！好，因为紧迫呢的原因，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传福音，领很多人归主呀。好，那我们从圣经角度看看哈、啊，认识神国收割庄稼的工作啊，来看看。那各位你看哈、啊，教会是在哪？什么时候诞生呢？是在五旬节诞生的呀。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下来啊。哇，首先120人充满了，那当天彼得一讲到3000人悔改信主。 OK， 那你彼得应许说哈、啊、你们奉基督的名受洗的话啊，罪就得赦免，而且又会领受这个圣灵啊，因为这个应许圣灵给你们的儿女和远方的人啊，是神所招来的。那彼得用很多的话劝勉他们啊。你看五旬节是一个收割节，为什么圣灵要选在这一天降下来？那就告诉我们神国的计划从这一天开始，第一个五旬节开始，在全世界开始收割庄稼的工作啊，一直到今天呀。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到了21世纪了嘛，啊，也是最后一段收割庄稼啊。好，我们看第二个哈。好 ，slice 啊，下一个幻灯片啊，各位你看一下，现在目前的最伟大的一个工作啊，是领人归主。世界很多工程啊，如果你看中国大陆的报道，他们很大的造公路的工程啊，造桥梁啊，啊，也很叫人很佩服的，做很大的工程啊。那各国都有一些工程，但你问一下全世界，现在最伟大的工作是什么？最大的工作是什么？一个结论，传福音领人归主是最大的工作啊！将来有数不清的人要显在宝座前啊！所以启示录讲到，此后我观看见很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啊，救恩归给坐宝座的神啊，和归给羔羊。你看这里特别讲到哈、啊，没有人能够数过来。OK， 那各位想想看，将来到宝座面前会有多少人呢？啊，那我算了一下哈、啊，现在在全世界保守的估计有10亿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OK 呀、yeah ，如果你按数字的话，有22亿啊。天主教徒啦，啊，英国国教教徒啦，加起来哈、啊，东正教啦，那里面很多是没有重生的啊，是传统性的，我们不算它啊。那天主教里面也有很多信主的，有真正得救的呀。东正教里面有很多真的信的，那这些人都会将来被到神的宝座面前的啊。好，那么现在这帮人都要到宝座前，有10亿 ，OK。好，各位，我就算了一下，如果每100年 都有11亿人信耶稣。那从第一个五旬节到现在，已经有20个世纪了，对吧？那你想想看，将来在天上呢，有100亿到200亿的信徒显在宝座前，永远赞美神。OK 呀、yeah ，所以你看这个工作何等伟大，对吧？那世界的邦国都会去了，不算数了啊！不管你中国、美国都不算数了。那宝座前这个国家永远长存啊！所以我们今天参加一个最伟大的工作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哈，再看下去哈，第三个，那主耶稣给我们立了榜样，他去收割庄稼的。你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讲天国的福音啊！在加利利呢，就有将近200个乡镇。你看，耶稣走遍各城啊。匍匐封城啊，每个城都去。那么犹太地他也去，撒玛利亚他也去，底加波里是在约旦河东的那边啊，该撒比利亚腓立比啊，这更北的地方，推罗西顿。我们都看见耶稣的脚踪走到所有的地方，天国的百姓传扬福音，呼唤人悔改啊。所以主耶稣立下了传福音的好榜样，他把福音传出去了啊！那不但他自己传呢，他吩咐他的门徒要去传哈。我们看下去，好，下面呢，那主耶稣也差派工人去收割庄稼啊。好，我们看先在哪里做，他先在撒玛利亚啊。好，我们看下一个啊，耶稣刚才我们就读过圣经了哈，耶稣头一年工作就在撒玛利亚。那门徒他说，你们举目观看呢、你们说还有4个月啊，那这现在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啊。那耶稣因为有撒玛利亚留他在那边，他也多待了2天呀。那撒玛利亚就说，从前听你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现在我们亲眼看到，我们信了啊。那所以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也收割很多的庄稼，好，然后他在那里是啊，来要差派啊门徒，然后他在加利利也差派哈、我们第二个看哈、下一个 slide 哈、好，你看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了，差他们2个2个的在前面啊，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啊，收割他的庄稼啊。所以你看，主力70个人，2个2个打发出去啊。那所以主是差遣人的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啊，再看下去啊。收了70个人啊，复活大使命啊。上个礼拜这个杨牧师也给各位讲了这节圣经啊。主复活以后颁布大使命是吧，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啊。目前是给全教会各教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使命啊，最大的工作。好，那复活以后呢，我们再看哈、主耶稣继续的差遣。好，再下一个。好，在使徒行传，对。那在主耶稣升天的那一天，门徒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现在吗？主说，这个日子没有人可以知道，但圣灵会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啊，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升天的那一天也再次啊，给门徒的使命啊，要一直到地极啊。然后你使徒行传读下去呢，读到第10章啊，我们读到彼得看见异象啊，有一个大布哈、下来，里面有各种不洁净的动物啊，有狗啦、猪啦、兔子啦啊，这些，而且对彼得说起来宰着吃啊，彼得就是不可以的，我们犹太人从小几千年都不可以吃狗的啊，也不可以吃猪的，不能，我不能吃啊。第二次又是这样，第三次又是这样， 所以彼得正的思想到底什么意思呢？哦，你看一个哥尼流，一个外邦人呐，他在该撒利亚在那里看见异象啊，天使对说，哥尼流，你的周记、你的敬虔，神都看见了呀。你现在打发人到约珀去找一个人，称为彼得啊，他来会把这个福音告诉你们。所以他的仆人就去敲门了啊，哎，彼得怎么楼下有人敲门呢？那圣灵对他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那彼得因为有三次这个异象，那平常是破例的，犹太人不可以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的。哥尼流是个罗马人，可是那一天彼得顺服圣灵。带了几个弟兄做见证人，就去到哥尼流家了。他说：“问你们为什么找我来？”哥尼流讲：“因为天使向我显现啊，现在我们要听你讲的话。”所以彼得一讲啊，把耶稣的见证一讲出来，哦，他们都大受感动了啊！这位是弥赛亚，这位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相信他啊！你看哥尼流全家的人在那一天就信主了，而且。彼得为他们施洗了哈，你看福音开始传到该撒利亚是吧？那么后来呢，安提亚哇，因为耶路撒冷受逼迫，那很多人就四散了。那门徒到了安提亚也传福音，很多人信。那么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啊去，到了安提亚，看见神的。恩就欢喜啊，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啊，恒久信主。那因为有巴拿巴去了，兼顾他们，很多人信了，所以变成安提亚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宣教的中心了呀。后来保罗就在那里侍奉啊，保罗就找，那巴拿巴就在那侍奉，巴拿巴把保罗找出来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在那边侍奉，啊，他那么侍奉一段时间呢，啊，和几个先知一起祷告，来就听见圣灵说，要为我分派阿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猜他们所做的工，那你看这个安提阿是一个当时很兴旺的一个教会。那现在打发他们中间，最有力量的两个，传道人离开啊，你看他们就顺服啊，那么就开始了保罗三次的旅行布道啊，都写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我们仔细查考呢，就看见福音开始往罗马帝国传出去了啊，先在亚洲，先在。加拉太一带还在亚洲啊，还在土耳其，就是今天的加拉太。那后来就有腓立比的人来招保罗，请你过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保罗看见异象，哦，有人马其顿有人呼召他，请你过来帮助我们。那他们心里想，现在。要过海了哈，要到马其顿去了哈，要到腓立比去了，开始福音传到欧洲去了。你看，从巴勒斯坦该撒利亚土耳其，现在要越过海峡到欧洲所以保罗开始第二次旅行布道，就到了欧洲了，是吧？然后慢慢一直又传到哥林多。那所以，我们看见福音一直往外传，都是圣经、圣灵打发的打发的。好，那么你看教会历史，OK，过去2000年李文斯顿去到非洲威廉克里去到印度那当时印度还没有人信耶稣的那马里逊1805年1809年。就来到澳门，来到中国戴德生1850年来到上海 那这个宣教的，就往全世界开了所以戴德生，因为他的忠心他带了800个人加入内地会，其中还有7位是剑桥毕业的学生称为剑桥七侠，去了中国，也献身一生在中国传福音按人看，这些都很有才干、很有前途的人他们愿意把一生给中国。那这些人都像种子种在中国。OK，很多人死在中国，戴德生马礼逊的，他们的坟墓都在中国那这些的人，这些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多少籽粒呢？在中国，你看现在中国，估计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很兴旺的七八千万肯定有的在中国大陆、台湾那么现在有美国各国都打发宣教士在全世界，有43万。在海外，在本国呢130万那看起来也不少的宣教是蛮多的。可是你想想看，全世界还有大概有60亿的人还没有信耶稣那因此我们必须还向他们传所以我们的责任还是有的好，我们看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看什么责任呢？好，我们可以做的几件事情也是说，你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做的，我们就祷告主祷告主，那很多地方有需要，OK，那所以像我当年一样我就为 Davis 祷告，OK，这个那里需要做工人也为很多校园祷告，那所以当时国内的门没有开放，有个艾德里牧师在伯克利加州，在他家里就开了一个为中国祷告，那时候我们都参加过的，那个时候还铁幕还没有打开的呀，那我们为中国祷告，没想到1984年这个门就开了国内的人可以来了。那到今天当然是敞开中国的门是开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为我们关心的人祷告，像我现在每天都为我30个亲戚祷告，他们都移民来到旧金山了，有的是在 Sacramento 那当年我关心我的兄弟姐妹嘛，我就申请他们来在80年代他们开始移民过来。目前只有几位信大多数还没有信，所以我天天为他们祷告求主给我开一个门给他做见证。那很感谢啊，我的嫂嫂信了我有个侄子信了，两个侄子信了那是我的哥哥也慕道了那所以我为他们祷告我们有个家庭的群我们彼此沟通。建立关系，好，第一个可以做的，大家为你的亲人像我父母亲，因为我祷告，我父母亲得救那现在在天堂好，那第二个呢，可以做的是什么？奉献自己愿被差遣。所以你看以赛亚那天就听到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OK，那所以我们预备自己愿意被主差遣，那不一定是差遣到很远的地方就在你附近，对不对？就像当年我就被差遣在 Davis，离开我开车就20分钟，对不对？我离开一个场地就到另外一个场地，那所以我们愿意被主差遣，就在我们扼腕呢。有你认识的同事朋友同学你愿意去他家里面坐坐告诉他我们教会 有好的牧师啊，有好的团契啊，你来看看啊，我们有圣诞庆祝晚会啊，我们有这个感恩的聚会啊，你来看看啊，那这个也是啊机会，对不对？以往每年我们都有春季布道会嘛，对吧？所以我们自己愿被差遣啊，这愿意很重要啊，你不要怕辛苦啊。所以，我们愿意去啊，或者到一个查经班，到接触一些新人啊。好，第三个啊，我们再看下去，愿意撒种啊。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呀。我当年在 David 撒很多种，他们有的都不信，不愿意信。那我当然我们都蛮灰心的哈。哎，结果几年以后，他到别的校园了。啊，那别的地方，他在那边信了，信了以后呢，又回来说：“牧师，你当年跟我讲了啊，我还不 ready，现在我信了啊，我告诉你，我们碰到很多这种人。然后呢，我去呢，啊，不管我去Sacramento，又碰到很多人是别人撒种的，是我去收割的呀。一问起来，哦，我在国内的时候已经有。”亲戚跟我讲福音了啊，我某某亲戚某某弟弟他也信的，所以我已经听过的啊，我现在来，这是别人撒种的啊，所以你不要灰心啊，即便有时候你讲了，他还没有立刻信，你已经撒种了啊，有一天会收割的啊。好，那另外一个下面，撒种完以后呢，你要浇灌啊。要浇灌，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它生长呀。我这次很感谢神哈，我因为有网上可以查经嘛，所以很多查经小组都邀请我。有一个查经小组呢，成员有在北京的，有在成都的，有在加拿大 Montreal 的。哎，好啊，我跟他们一起查创世纪。啊，然后现在查出埃及记，3个礼拜前就有一个慕道友听说我有查经班，他说他也来参加，参加完以后，他说：“哎，牧师，我想跟你谈一谈啊。”好啊，我就留下来跟他谈，他就告诉我，我现在很愁苦啊，我跟我先生分居了啊，那过去3个月我的妈妈又碰车死掉了。那我这个我一点的钱又被人骗了，这个，哎呀，听起来就好可怜哈。那我说姐妹，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啊。你现在好像走投无路，但是不要怕，你来投靠神啊，你来依靠他。我开始讲到神的爱啊，神的创造，那耶稣的救恩啊，介绍给他啊。他说哦，原来我家都有圣经的，从来有人献给我，我都没有看啊。我那天就很详细把福音告诉他，带他做了决志祷告呀，做了决志祷告，那他接受主了啊。那我就叫我们 Montreal 的同工姐妹，你去 follow up 啊，去看访他。那么，所以我们那个姐妹已经看访他2次，然后呢？我们陆续每周一查经班完以后，我都特地留下时间，请这位姐妹留下来，我们再谈个半个钟头。那这样是继续的关心啊。那现在坚定她的信仰啊，那么她的困难，我们在蒙特利尔的牧师也去看了啊，我们多方面帮助可以解决她的困难呀。那所以这个是 caring 啊，浇灌。很重要的，你带一个人信主之后，不要说不理他，你一定要继续关怀啊。好，那最后呢，就收割了啊。有些人已经 ready 收割了，啊，就像那个太监一样。那天他坐车到耶路撒冷敬拜，回去的时候还在念以赛亚书。那神打发腓力靠近他，哈，哎，他碰到机会，他正在念以赛亚53章。那他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个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呢？”啊， 彼得说：“我可以告诉你，他就请他上车了啊。沿路车上，他就一直把耶稣的福音介绍给他啊。那么他一听，我们等候这么久的弥赛亚都已经来了，我们还不知道，他就接受。这个人是在伊索比亚的犹太人，他的背景是犹太人，因为外邦他在外邦也做了官啊。可是他祖先的神他知道的。”那现在听腓力一讲，哇，他 exciting， 那现在看见谁？那我现在回去，我现在就受洗，有什么妨碍呢？那你看腓力就给他受洗了 ，OK？ 那所以这种是碰到机会啊，那人都 ready 的啊。我们教会最近四位受浸的人哈、啊，有Daniel， 有赵雅红，有赵友红，有张岩，有周。他们在别处也听过福音呢、那他来到我们教会，哎，恰好我们要给他关怀，继续的教导，他们已经 ready 了，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喜乐啊、我们能够为四位最近受浸带给全教会的喜乐啊，所以有的人是 ready 的啊，所以有些人是 ready 的，那这班人我们先去收割啊。好，我们最后讲讲那个赏赐哈，赏赐啊，耶稣说收割人得工匠啊，你看看第一个赏赐是什么呢？啊，好，耶稣说啊，你收割人得工匠，今生得工匠，那耶稣说为我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啊，就房屋、弟兄等等。那我今天看。哎呀，我当年在台湾，放下要去做，传道人，哦，我全家都反对，兄弟姐妹也不喜欢，那，哎，好像分散一样。没想到我来了美国，给我有机会把我兄弟姐妹申请都来美国，我们在美国团圆。哎呀，我想到这里，真是应验圣经了啊，那得百倍是吧？那他们在美国有好的人生、好的前途，那有机会我传福音给他啊。这今生得工匠，来世得永生。我们看下面啊，下面耶稣说，好，再看下一个，积细无谷到永生。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啊。这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是这样说。你们的信主，你们有一天站住我们的主的面前，我就有光荣了哈。那这个积细无谷的永生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看哈，留到存到永远的，有价值的是今生你带领得救的啊，其他都会过去的，对不对？好，我们总结哈，总结啊，这今天早上的结论就是说。看世界的发展啊，主耶稣可能在5年、10年之内就接我们走了啊，到天上，然后世界的灾难就开始，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有死亡啊，临到。那今天是恩典时代的末期了啊，所以我们为神国收割庄稼是目前最重要的啊，最伟大的工作。那需要全教会共同努力啊，领许多人进入神的国。那这个是今后啊。希望疫情一解开，我们教会就努力哈、啊，来领人归主哈、啊。好，我的信息就到这里。